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著》，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第41回，心猿遭火败，木母被魔擒。一，此起彼伏。上一回其实还有蛮多细节非常值得细细的参详的，篇幅所限，只略略的提一下就过。孙悟空提及的精魅超人元神等异事，诸位可以参考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外篇，如能把内篇与外篇当作一篇著作的两个侧面或两个层面来研读，相信会有惊人收获。从内容上，内篇讲的都是炼丹等等技术琐碎活计，外篇讲的是如何入世达济天下，甚至是做官的非常世俗的道理。但是他两个著作其实是一体的，内篇可以接壤老子的道德经，外篇可以接壤孔子的学说。抱朴子等于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著作，上接修行，下接世俗，内圣外王之道。在西游记问世之前，抱朴子是写得最清楚的了。但是毕竟抱朴子还是有意的把内外给明确的区分开了，导致了很多人以为两部著作毫无干系，不识货的人就只读内篇，炼丹啊，降妖啊，多来劲儿，多刺激嘛。西游记是把这些深与浅的知识毫无 PS 痕迹的给糅合在一起去了，通过人物的设定把档次拉开，通过故事的设定把浅层的人伦与高深的修道给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极其有趣的故事。看不到修道层面知识的人一定会对三藏的彬彬有礼感到敬佩，他忍辱，宁可自己吃亏，也不会去伤害任何一个生灵，哪怕是妖怪。他喜欢表面行为的涵养，做事情都尽量保持温文尔雅的做派。不见到人家的人，他从来不擅入别人家里；见到人家的人，他则非常客气，非常客气，很给别人体面。当然，很多人，包括我，常常对他的善有余而眼光低俗感到憋气。这就是表面我们能够意识到，善面对不同层面的东西，在不同的层面上衡量的准则是不一样的。善的一面如此，恶的一面更是如此。在不同层面上，恶的思念也会变得你想象不到的可怕。是啊，我说的就是唐三藏的燥热情绪，游浮不定的心态。你看他一路上美美的想要快点到西天，经常是对自己还这么慢悠悠的进程感到烦躁迷茫。现在的他已经是到了这种地步，他甚至已经把修行放到第二位，把到达西天当作第一目标了。同时他还要照顾自己的善心，每次遇到落难人士的时候，他都不肯放过行善的机会。为了行善，他也不考虑自己的状况和处境，以及是否有行善的能力。所以只要是有落难者出现，他都要行善。同时为了不耽误自己的早日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大事儿，他则把自己揽过来的行善业务一概抛给孙悟空落实，这样既得了行善的美名，又免了行善的苦行。的确就像大话西游里面唱的，西经我取，黑锅你背。所以这关节上他们遇到红孩儿实在是命中注定的，只要他修行就一定会在这种节骨眼上遇到。什么节骨眼？就是那种瘀滞烟流的过程中孕育出来日益炽盛的燥热轻浮之情绪的时候。丝求进取不是燥热轻狂，唐三藏尚不懂得这一点，但是菩萨绝对知道。所以遇到红孩儿实在是注定的， 不管他进哪一门修行，都是必须要面对这个考验的。正所谓未炼婴儿邪火盛。红孩儿并无攻杀之能，可是红孩儿的后台不是他的三昧真火，也不是他的妖怪老爹李刚。这股烟熏火燎的邪气最大的后台在中央，就是这个看上去白白胖胖的大好人，皇帝的玉帝。就是他发出来的这股熏天的乌烟瘴气，其臭气之大，能把孙悟空给熏得半死，让沙和尚和猪八戒也搞不颠。其实是三藏搞不颠自己了，驾驭不了自己修行中滋生的魔障，反而被魔障所驾驭。就像一个蹩脚的足球运动员，让我们这些观众分不清了，到底是他在玩球，还是球在玩他。猪八戒要去南海拜访观音菩萨求救，结果他发现红孩儿这里的山峰高的连他这个天蓬元帅都飞不过去，别说老猪飞不过去，连红孩儿自己也飞不过去。为何说这山高的他们都飞不过去？小说怎么说的了？小说如此说，却说那妖王久居于此，俱是熟游之地，他晓得哪条路上南海去近，哪条去远。他从那近路上一架云头赶过了八戒。如果真的是山不是很高，这一跳到天空，那还不是一马平川的想飞哪儿去飞哪儿去，红孩儿也用不着抄什么近路了。如果老猪能飞得高过山头，他也不需要设计什么行走路线了。其实小说老早就说了，高不高顶上皆清霄，深不深涧中如地府，山后有千万丈邪魂灵台。你要说这山高吧，可是在孙大圣的脚下简直就是土疙瘩石头包一样。好大圣说话间躲离了沙僧，纵筋斗云尽头南海。在孙大圣的脚下简直是没有山没有峰。脱离了尘世的修行之婴孩，如果不注入神性，则自然就是被魔性所驾驭。这魔性并非天然的婴孩自带的，却是因为唐三藏试图用他已有的尘世之人性去注入。这人性中杂质斑驳，在尘世中看上去很好，也的确很好，可是到了上面，里面的杂质却浮现出一个又一个可怕的魔鬼的面孔。至于这燥热情绪，是唐僧表面的安静，内心深处的不安静给憋出来的。小说中说得明白，道德高龙魔障高，禅机本静静生妖。他的静是有杂质的静，杂质也是硬邦邦的，好像是钢铁一样，可是杂质是不能熔炼升华的，也不能粘合的，不能对成型的钢块贡献任何功用。对于三藏修行中的问题，由于孙悟空也出现了不该有的情绪，其实孙悟空自己也陷入了迷局。这时候平日里两个看上去蔫蔫的没见识的家伙，却表现出来了他们令人尊敬的睿智来。第41回二，个个都在梦游。超离人世间层面的生存状态，真不是我们凭空可以想象。都以为神仙们神通广大，想不到不同层面的神仙神通大能也是高低不同的。都以为神仙们高高在上，殊不知他们对人类也有依赖需求。上一回说到孙大圣施展三头六臂的神通，打出了一伙神仙，却个个都是穷光蛋。神仙本来都是富有的很的，怎么就变成穷光蛋了？原来是他们在人世间的庙宇被拆，失去了世间常人们的供奉，所以少了吃喝，断了粮饷。好奇怪呀，哈！他们竟然是离不开人世间供奉的。通过孙悟空的嘴巴可以得知，这些山神土地 原来属于阴神，是阴鬼之先。他们这些下界的阴神，通过向人类提供道德秩序的维护庇佑，以获取人类供奉做衣食俸禄的。他们跟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的吃喝是怎么获取的？难道就是人们供奉了的那些贡品吗？好像是，好像也不是。这里面有真机，诸位尽可细细的参想。既然是真机，就总是出人意料，不能想当然。别说对你我来说如此，对这个孙大圣也是如此。孙大圣按照他的想当然，认为红孩儿会认自己这个亲戚。孙大圣想不到的是，这个红孩儿其实就是个不知伦理纲常的混球小霸王，并且还是个满脑子扭曲观念、满腔怒火、一心要报复社会的红色愤青。结果呢，孙悟空因此而吃足了苦头，倒是在人情的世态炎凉上，沙和尚、猪八戒都比他清醒多了。眼看孙猴子信心满满的样子，沙和尚无奈地笑了：“哥啊，常言道，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嘞。你与他相别五六百年，又不曾挽还杯酒，又没有个结礼相邀，他哪里与你认什么亲嘞？”老孙这当傲慢得很，哪里听得进去沙和尚的冷言？本来就是一门远亲，这孙悟空偏偏要强攀托大，结果呢，孙悟空的热脸皮贴上了一块红烙铁。孙悟空脸丢了，战败了，还被没义气落跑的猪八戒讪笑：“哥啊，你被那妖精说着了，果然不达时务。古人云，识得时务者，呼为俊杰。那妖精不与你亲，你强要认亲，既与你赌斗，放出那般无情的火来，又不走，还要与他恋战呢。”说起来，其实老沙和老猪事先都知道孙悟空一定会碰大钉子的。当钻到了牛角尖里面的老孙两眼一摸黑的时候，沙和尚又一次表现出来他的睿智。当孙悟空、猪八戒在那里忙着斗嘴的时候，沙和尚倚着松根笑得挨了。原来他想到了相生相克的理，可以搞颠红孩儿。孙悟空的武功高了，智商却低了。老沙、老猪的武功不济了，智商这时候就很平衡地高了上去。从小说中早就点出来了，这一关中的沙和尚是心里面雪亮的。就早在唐三藏被红孩儿骗倒，孙悟空背着红孩儿落单的时候，小说中写了一首诗，点到了沙和尚、白龙马，他们什么都知道，但是什么也不能说，也不能流露出来。一马不言怀爱玉，黄婆无语自幽娇。当然，沙和尚献策以水克火的计谋失败了。小说中写道，因为山海龙王用来灭火所降的雨浇不灭这红孩儿的三昧真火，非但浇不灭，这水浇上去还如同油水一样，有超好的助燃效果。当然，这跟沙和尚没关系了，也并不能说明沙和尚提出的相生相克的计谋是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龙王们率众所降的瓢泼大雨只能灭得了人世间的凡火，这人心头的三昧真火丝毫不会受这人世间雨水的影响。看来是龙王们没本事对付红孩儿的三昧火呀。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因为龙王们没有降下能浇灭这三昧真火的真水耶。小说中说的明白，原来龙王私语只好泼得凡火。这句话中有一个点睛之字私，这个私是龙王未经请示玉帝自己做主所下的雨。龙王自己做主下的雨就不是上界之主加持所下的雨。 失去了上界加持的龙王，他们下的雨就只有凡俗雨水的效能。其实呢，龙王早就跟孙悟空说清楚了，是孙悟空自己毛毛躁躁的急着要去逗红孩儿，他听了也没入耳朵。出发之前，东海龙王就说，大圣差了，若要求取雨水，不该来问我，我虽私语，不敢擅专，须得玉帝旨意，吩咐在哪地方要几尺几寸，什么时辰起住，还有三官举笔太乙仪文，会令了雷公电母风伯云童，俗语云龙无云而不行内。并且这场雨也很离谱，连风云雷电都没有，是孙悟空自己主动放弃请求玉皇大帝帮助的。行者道，
我也不同这风云雷电，只是要些雨水灭火。
小说说他孙悟空欺心失礼，看来不仅是对红孩儿的，也是对龙王和玉皇大帝他们的。是啊，这个私根源上来说是孙悟空的私，源头就在他这儿。结果呢，这个私心给他带来了一次生平罕见的苦头。龙王们，其实你知道，他们是很清楚自己的私语是浇不灭红孩儿的三昧火的，大家都是神仙，决然不会连这点小事情都不明白的。但是他们还是很配合的，听从了孙悟空的吩咐了。为何呀？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孙悟空他们修行中的关，就配合你演戏呗。猪八戒关键时刻振作神威，救了被自己的私心和师父的虚火给熏得半死的孙悟空。但是当他们想起来向菩萨求救之后，猪八戒表示要前往南海请菩萨，忽然又发现礼仪很重要的孙悟空又过分地重视起了仪礼之事，画蛇添足地交代猪八戒那些他自己都甚少遵从的礼仪来。
若见了菩萨且修仰视，只可低头礼拜，等他问时，你却将地名妖名说与他，再请救师父之事。
想来是这猴子后悔之下想起来平日里师父唐僧的温软模样，就按照唐僧的举止仪态来描述一番，交代给猪八戒。结果呢，结果很悲剧，过犹不及，他这份加码的好心就被妖怪给钻了大空子，把老猪给送到妖怪手里了。老孙生怕老猪对菩萨不尊重，对菩萨不够尊重，所以才交代色心严重的老猪低头礼拜，不可仰视。事实上，这取经团队里面除了唐僧之外，其他几个人对菩萨都是绝对的尊敬的。唐僧对菩萨的尊重在表面行为和思想是绝对的，在内心深处，从他之前的处处对孙悟空看不惯上，就体现出来他对菩萨的信任并非根本上的。结果呢，正好是瞎猫要捉死耗子，这红孩儿和妖怪们就恰好的在猪八戒跑路的当看见了还没有绕到高山后的老猪，于是红孩儿就顺便变成了菩萨，顺手的捉了老猪来。老孙的谨慎，老猪的蒙昧，就让红孩儿守株待兔的给撞上了。显然这完全不是红孩儿高明心眼多，只是这修行中的人的弱点是菩萨早就看清楚的，早就安排了对症下药的红孩儿待在这里等他们撞上来。红孩儿哪里懂得菩萨界的高深，他只是从人情上撒谎来骗老猪。而正好呢，这老猪也不懂菩萨境界的高深，红孩儿俗气的人情正好击中了熟知人情世故的他的人心，老猪精明的人情世故骗倒了老猪，这就是瞎猫和死耗子。老猪也没动脑筋想想，修行就是降妖伏魔的，菩萨怎么会可能跟妖怪有交情，
怎么菩萨会让他这个修行人向妖怪赔不是？唐僧和自己都是菩萨的弟子，怎么会向妖怪去讨要？第41回三，不可不有的敬意。取经团队里面的人水平参差不齐，能力也大小各异，智力水平也有高有低。一路上大家总是被猪八戒的愚昧小样给逗乐，也经常有人觉得这沙和尚闷葫芦一样的，像个可有可无的影子。尤其是那个白龙马，一路上基本就是走路走路走路，全无修心的过程。但是最终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生死的超脱，还有档次的提升。好像是只要你修了，坚持到底了，就会保证有收获一样啊。真是有点共产的色彩。其实不是的，固然他们每个人都各不相同，可是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他们的修行状态此起彼伏，尤其是在初期的时候更是这样。孙悟空厉害的时候，唐三藏往往糊涂，唐三藏清醒了，老猪、沙和尚或孙悟空又心里别扭起来。等到他们都不行了的时候，别急，还有白龙马呢。白龙马在大家都消沉的时候，企图放弃的时候，反而进入了最精进状态。这样的话，虽然每个人水平不同，但是由于搭配精当，安排精准，竟然让一个个单独的谁也无法完成修行过程的这些家伙们，通过互相弥补、互相帮助，都走到了修行的终点。这个安排实在不是人力所能及的，人世间也无这样的绝高智慧。什么是普度众生的菩萨和佛？这就是了。他们的能力和智慧能让炉渣变成钢锭，能让钢锭变成绝对纯的钢锭。他们的智慧深刻研究到你的每一个细胞中的每一个化学元素，深刻研究到你的过去和未来，让大家修行人优点和优点互补互助，缺点和缺点互磨互助，优点和缺点竟然也能互相研磨，最终达至一起都升华上去。在唐三藏、孙悟空都迷了心智的时候，老猪振奋起来。当然他的智慧也就是那样，可是他虽然被妖怪给轻易的骗倒，然而是罕见的奇枪不倒，依然是这一刻的团队的领军人物，精神领袖。老猪的振作救了孙悟空一命不说，还大大的鼓舞了孙悟空呢。老猪让变作苍蝇前来打探消息的老孙满意的笑了，这呆子虽然在这里面受闷气，却还不倒了奇枪，老孙一定要拿了此怪，若不如此怎生血恨。说到这里，阅历深广的朋友们一定知道，写到今天为止，咱这儿把修行团队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机要都说得大白于天下了。遇到不如自己的修行人或其他门径的修行人，心胸狭小的人往往会因为别人不如自己而洋洋自得，甚或贬低别人的人格，否定别人的成就，从而抬高自己。或者反面，遇到比自己强的好的同门异门，妒忌仇恨，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层面的高下，质地的高下固然有区分，只是不同层面不同质地的生灵才构成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世界。就好比一栋高楼，地基底层，你就是顶层也不可脱离，不是吗？顺着这个道理想下去，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事物，不管你觉得多么的冗余、渺小、不值得存在、不应该出现，深深的探究下去，终会发现都有它不可不有的存在之必要，对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运行有着无法替补的功用。中国传统文明的敬深意即如此。其实还有一个没说的机要，就是你别看这如此艰难的修行，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其实呢，完全在菩萨和众神的掌控之中。你别看你修得惊心动魄，吓得死去活来的， 事实上一直在严密的保护之下，只是这种保护不是那种溺爱的保护，也不是对儿女一切包办的无良父母的保护，并且修行的路途之真实断然不是凡世间人生中的酸甜苦辣能比的。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在对心灵的冲击上跟修行中的冲击一比，简直是梦游一样的。所以我个人就觉得这才是真实的活着。